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我们的节目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安慰、带领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继慧姐妹，她刚跟我分享说，她从小就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也有怀疑的时候。怀疑到什么程度呢？她说她相信，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外星人派来给人类的一个骗局呢？当然，上帝在他的人生后段给他有其他带领，让他可以再度回到教会，甚至他现在大力的在教会里面服事。至于他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继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继慧姐妹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小时候您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然后也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嗯，
因为我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
嗯，
然后我有五个叔叔加上我爸爸，还有姑姑姑妈。那时候我们是整个大家庭都是共同住在一起的。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爷爷就对信仰非常的敬虔，也非常执着，所以在我们的家里，楼下是工厂，楼上呢就是隔成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共用的大空间，那就是我们全家族要一起聚会的教堂。
哦，家族是不是一个会客室或是一个会所，反而是一个教堂？
对，就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全家族每个礼拜还有每天要聚会的地方。
嗯，
那时候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早上六点半啊，我们全家族都要，小孩不用啊，那但是那些叔叔婶婶啊还有爷爷奶奶六点半都要一起祷告，晚上就是七点半。
嗯，
这样子每天哦，
每天两次，
对，六日不用，对，六日不用，但礼拜天要一起上教会。
嗯，
所以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晚上都是东跑跑西跑跑，大人在祷告，就在会堂里这样跑来跑去。
所以其实家庭信仰在里面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而且是家里的亲戚朋友也都是这样。
对，非常。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从小你就被应该也听过很多圣经的故事啊，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带你做谢饭祷告等等等等。到了学校里面去，同学，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跟同学不一样呢？
有啊，因为小时候在班上信基督这个信仰的人，同学真的是蛮少的啦。但是呢，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告诉我们说，礼拜天就是要去教会啊。但是在平常除了爷爷的要求，还有去教会以外，其实我不太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每天的生活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太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甚至我到现在已经快50岁了，我都想起我那时候国小啊，我都扒着那个 就会常常看着那个国小砖墙外的天空，就心里想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有自己的人生，不用再按照别人来替我安排的那种时间表上下课。所以虽然我信耶稣，但我到学校我觉得跟大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我相信有神，礼拜天要去教会。
但是你的潜意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自己的主见的，对不对？
对啊。
但是外在表现而言，你有把这些主见给表现出来吗？在校园生活里面？
不太有。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是开工厂的，所以他们非常忙碌，在信仰生活上没有太多时间用真理来陪伴我们沟通我们。但是我爸爸妈妈是非常爱我们的，因为礼拜天只要聚完会，他礼拜天聚完会以后的下午就会带我啊跟我弟弟啊去烤肉啊去海边啊出去玩，所以我都觉得只要聚完会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下午。对。那在学校就觉得好像也是在主日学听老师说要跟同学传福音啊，那因为还很小嘛，有些时候传个几次被拒绝了，也不太敢告诉别人说诶我是基督徒啊或是什么的。对。
那刚刚讲说就是你心里面是有主见，然后想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那个时候你对你想追求的东西的那个想象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国小的生活不是让我觉得很快乐啊，因为每天就是读书跟考试，我的成绩不会太差，但是只要少一分就打一下，在我们那种年代，我觉得为什么要为了少一分就打一下？然后甚至我看到那些同学成绩很不好的，老师根本就是直接叫他们站在后面，那我就会觉得，为什么用分数来衡量我们？而且那时候我国小的时候，还有的老师是比较年纪大的，有些时候喝醉酒啊，然后甚至写毛笔字写不好，就拿毛笔画人家的脸啊。然后上体育课向左转向右转，有的同学不会，我就看到他们被打，打巴掌，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虽然我自己算是成绩好的，可是我看到那些人，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是在一种恐惧跟被安排的里面。对，只是那时候就觉得家里环境也不错啊，开工厂，家里环境经济上也算是 OK 的，蛮优渥的，然后又有信仰，其实我就是在一个幸福状态长大的孩子，但是身在福中不是很知福，所以我还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随着年纪慢慢长大，到了国高中青少年时期，有什么样心态上的改变吗？
因为我到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工厂是爷爷开的，所以爷爷开的工厂就经历到破产，也是有一些经济的问题。
就在国小
国小的时候就有一次。那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就搬离了这个原本的大家庭，因为大家就四散了嘛，那就搬去各自住不同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因为很多叔叔都离开了各自，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做玻璃工厂，那这个工厂唯一继承继续下来的其实是我爸爸。所以我爸爸就另外又在租了地方开了一个工厂，因为我爷爷会玻璃的技术有传承给他们，所以那时候我爸爸为了开这个也非常忙，所以他后来也不太管我们要不要去教会了。所以国小的时候到国中，我就开始因为课业，其实那只是一个理由，那我就会说我想要写功课，我不想去教会。那可是其实我爸爸妈妈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看港剧啊，看漫画啊。对，或是直接就给他睡到中午爸爸妈妈回来。那我的人生就是因为爸爸妈妈说可以，就是没有像以前小时候这样这么要求。对，所以我就变成不去也可以，那我就越离越远。
那对于一个国小升国中，然后发生家里这个巨变，你有把它跟信仰啊之类的连结在一起吗？认为说诶，上帝不是应该要保佑我们吗？然后但是为什么我们家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惨案发生呢？
那时候我可能不觉得，因为我太小了。所以爸爸妈妈是自己扛着这些工作啊，然后我只知道爸爸妈妈下班回来很晚了，可能六点半七点了还会煮饭给我们吃。那煮完以后他们就累了，他们累了以后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那在国中生 的生活当中，我想不时难免会跟人家比较啊，比较自己的生活状况，比较成绩，比较外表等等等等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国中高中你是怎样的个性？
国中哦，国中高中我爸爸妈妈承继了这个工厂，他自己开了以后其实是慢慢有起色的，
嗯，
所以我们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有比较好转。那我在国中我最记得的就是看起来我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子，可是因为交朋友的关系，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不是说小时候我就有自己的主见嘛，嗯，所以我上了国中我就会对于那些讲在上课然后讲一堆然后我也听不太，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认真在上课的老师，
嗯，
我会直接听他的课，我就会很摆出一副很
高姿态，
哎，不想读啊，不然就是呛老师啊，然后特别是一些年纪大了又讲不清楚的老师，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同学呛，我就觉得跟他一起就感觉我们两个也是很同一国的。那我觉得最糟的一次，可能别人不觉得怎么样，但我觉得最糟的一次就是我在国中学了脏话，
嗯，
然后有一次跟我父亲母亲起冲突的时候我就骂了脏话，然后那时候我爸爸才讶异说，天啊，我的女儿怎么会讲脏话，
嗯，
对，就是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说你自己其实就是在学校里面其实是有一副自己的姿态，然后也学习了一些可能我们不认为是好的习惯哦，这样子。那信仰对于一个青少年有更加深刻吗？
没有，欸，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没有，但我觉得上帝应该都暗暗的在保守我。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清楚一点？
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到上大学之前，我觉得上帝在感情跟交朋友这一块上都很保守我。
嗯，
我刚刚讲了我讲脏话嘛，可是上帝在国中的时候就摆了一个同学在我旁边，他会一直三不五时提醒我，王机会啊，讲脏话不好啊，不要再讲脏话了，
嗯，
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上帝在透过这个人在提醒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说不可以随便交男朋友，也不可以去人家家过夜，
嗯，
所以我爸爸说你要交男朋友，要到大学，等你上了大学然后你再真正交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男朋友，嗯，那我觉得这两句话其实一直有在保守我啦。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交男朋友堕胎然后甚至逃家，他们都会来找我帮忙，
嗯，
对，我没有遇到这些事，可是他们会来找我帮忙。那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年纪也太小，我不知道怎么帮忙。后来我跟我父母讲，我父母说帮不了，那就只好保持距离。
嗯，
对，那时候的我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就那个阶段，你就是父母亲其实还是有很固定的信仰生活，然后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影响你，但是对你而言，可能也未必那么深刻。但是其实，在行为上，你是有被潜移默化的。
对。
哦，好，那上了大学之后你就有照跟父母之间的约定，你有交男朋友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吗？
所以上了大学以后第一件事就想，哇，可以谈恋爱了，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一上大学我没有马上要谈了，但是因为大学都是会有很多联谊嘛，
嗯，
那这时候就会开始发现，诶，怎么会这个男生喜欢我啊？那个男生也喜欢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
行情。
对对 对，因为以前国高中都没有嘛。然后，可是后来我还是找了一个跟我一样读这个教育体系的一个男孩子交往，而且因为我是第一次交往嘛，
嗯，
所以我们一交往就交往了四年。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读幼教，然后他是读国小老师，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也许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嗯，
可是我爸爸那时候就来告诉我说对方很好，唯一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是基督徒，
嗯，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以改变他，
嗯，
然后甚至我爸爸说礼拜天要叫我再去教会，其实我那时候都不太听了，因为我的人生就是除了在课业上，礼拜天几乎就是可以跟男朋友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所以我那段时间已经远离神非常非常的远了。
所以你刚刚说你觉得你可以改变男朋友，其实你是潜移默化被改变，
被改变，
嗯
嗯。
所以你被改变之后你就维持了多久这一段恋情或是这个状态呢？
后来就是大学四年都同一个男朋友啊，因为就是没有交过，我就会觉得诶，交了就是要固定嘛。那可是到最后就发生了 对方的父母觉得我是基督徒，然后以后结婚了不会拿香拜拜，然后就开始觉得不适合。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是蛮难接受的，我觉得我不拿香拜拜，那我准备水果也可以啊，
嗯，
我心里还这么妥协、欸、可是我觉得怎么会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分手，我那时候不是很理解，所以我甚至还想说诶、欸、他是不是可能有第三者的介入啊、嗯、还是什么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刚好又遇到我们家经商这个事业，我之前本来说我爸爸做的还不错嘛、嗯、可是后来因为投资的这一下扩张的太快，结果我们后来负债了将近8000万。
嗯，
所以这件事情跟我失恋刚好在我大学毕业这段时间同时发生。
嗯，
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担心爸爸妈妈，然后自己的感情又失恋了，然后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因为我的人生就是以感情为目标为中心了。所以那时候失恋之后我非常痛苦，然后又遇到爸爸妈妈的事，然后我就开始问上帝在哪里。
上帝有回应你吗？在那个当下？
我那时候就开始想的时候有诶、欸、上帝透过一个广播节目回应了我。
他说了什么呢？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我没有告诉我爸爸妈妈我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神啊，你不是说你爱我吗？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从小长大所信的耶稣你到底在哪里？我开始想起来了。然后那时候我的广播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然后他就播了一首歌，一首诗歌是我从小就在教会听过的，叫做如露切慕溪水。
嗯，
然后当他在播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我就感受到有一个温暖跟爱充满在我的里面。
嗯，
而且是有一个人哦这样抱着我。
嗯，
然后他抱着我跟我说，孩子我爱你。然后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爱我？他说我就是你从小所信的耶稣。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你爱我，可是我已经不爱你了、欸、我说我就知道我自己在成长这段过程中我根本就不爱神了，我爱世界了，我那爱神的心已经不在我里面了。我就说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且那时候我都没有去聚会了，而且为了男朋友都不要你了。然后那声音就告诉我说，但我还是依然的爱你。所以那一次让我在一个房间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人的时候，我就听着那个如露切慕溪水，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说，主啊，真的是你吗？怎么知道是你？然后就那个声音就跟我说，你现在听的这首歌不就是你从小听过的吗？所以我在那一刹那我非常确定知道神在回应我，他在跟我说话。而且我跟上帝说，求你帮助我走出失恋的痛苦。我原本以为要半年到一年，结果当我那天被神的爱充满，我第二天就去幼稚园工作。
嗯，
然后而且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我怎么都没有受到失恋半点的影响。对，那上帝帮助我很快，虽然后面还有一点点，但很快的我就走出了这个失恋的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才我们的来宾王继慧姐妹她说，她在小时候其实就是基督徒，但是随着一些人生的经验，她自己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大学毕业之后，她经历了失恋，加上家里的生意破产，所以说同时两个压力，她反而回头想到了小时候她所熟悉的那位上帝，透过一首诗歌如露切慕溪水。 他刚刚在休息的时候跟我讲说那个经验是很真实的，听到那首诗歌就好像真的是上帝在呼唤他，直到现在他都还记忆犹新。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感情面而言，你刚刚说哦，好，分手的痛苦可能暂时可以被疗愈，或是暂时可以放下，但是家里面生意破产负债这件事情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你怎么样子面对呢？这个家庭的低气压，或者是家里的生活状态一直处于一个极困顿的状况之下，你又是怎么面对？然后你有把这件事情跟刚刚你偷偷祷告的那位上帝说吗？
对，其实在我22岁23岁那一年遇到自己失恋的状况，然后因为我其实大学四年都是在台中读书，所以我不太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一旦知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家里的爸爸妈妈工厂的薪水发不出来，要发给工人的薪水发不出来，然后再加上周转不灵，然后甚至我爸爸跟地下钱庄也有借钱，对，因为我爸爸其实是个好人，所以他人际关系很好，所以很多人借他，然后让他去经商，可是到最后因为一下的投资判断错误的时候，这个造成的债务啊，我请我爸爸妈妈算出来以后，我吓到了8000万、怎么还？然后特别是在地下钱庄的这一块，我觉得是最紧急的，一定要赶快还，因为我们知道地下钱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实在的自己又这个，所以我就不会再把感情的事再让我爸妈来处理，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束手无策，就看着我爸妈每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3点半，然后隔天要付200万的薪水，今天银行的户头里面还不知道钱在哪里。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能做的就是带着父母一起祷告，然后祷告以后可能隔天哦，就经历了一些小神迹，比如说可以延后2-3天发，或者突然有人可以先给我们周转一下，但是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爸爸他很绝望的骑车经过了苗栗的一座桥，他想要去跟别人借钱，结果那天没有借成功，他甚至还里面有一个很绝望的声音跟他说，你干脆去死好了，就是从这个河跳下去就好了。可是我爸爸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爷爷曾经说过人不可以自杀，生命是神给的，所以我爸爸没有自杀，他没有借到钱，但他在经过那一条桥的时候旁边看到了一个小教会，那个小教会里有一对夫妻在读圣经，然后我爸过了以后已经过了，就有个声音跟我爸说，你可以回头去找那对夫妻。然后我爸就莫名其妙，他现在也想起来，他就莫名其妙就回去进到那个教会里面，那是一个管会堂的夫妻，然后就跟我爸爸变成了就在聊啊，为我爸爸祷告。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大家以前都是缅甸的同乡，有这个渊源，所以他就认识了我们一家人。然后呢，这一对夫妻管会堂的，他们认识了台北哈利路亚家教会的曾牧师。因为当时就是曾牧师替他们证婚的，所以有一次曾牧师要去苗栗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跟曾牧师说，我认识了一个老板，他们是基督化的家庭，可是现在工厂欠了非常多的钱，还有地下钱庄这些事情，他们现在全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地下钱庄又讨债。所以那时候曾牧师他听到了以后就顺道来我们家的工厂看我们，然后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带着台北的几个弟兄姐妹到我们的工厂，就为我们祝福祷告啊，因为我知道我们遇到这件事情。可是那一次我就看到台北家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完全不认识哦，他们就来为我们祷告，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姐妹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我就掉眼泪耶。我从小到大我去聚会上主日学上任何聚会我从来不哭的，可是那一次我就掉眼泪了，以后我就觉得那真的是现在才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而且那时候曾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母亲为孩子流血舍命，流一滩血，就像耶稣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流了一滩血，那样舍命的爱。所以那个他讲的这短短的话的时候， 就让我感受到原来上帝的爱就像母亲为孩子流血舍命的爱，我第一次觉得信仰是这么真实。还有透过曾牧师还有台北家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发生这事情，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会来一次我们家。那在一次要解决这8000万的庞大债务是不可能的，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开始明白我们是可以祷告的，神可以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而且我们的家也开始恢复了以前像爷爷一样的有家的小组让大家来聚会。然后有一次哦，我们家楼上在小组，楼下就是地下钱庄的人来要钱，然后还踢东西啊，然后还问我爸什么时候要还钱啊，我爸就跟我们说你不要下来，我一个人在这里。结果那一次我真的很担心我爸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弟啊，我妈妈还有这些小组的弟兄姐妹在楼上祷告，然后我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那一次没有想到那个地下钱庄的人居然哦很凶的来踢桌子，最后就说王老板对不起干扰到你们的聚会，好，你就想想看这钱要怎么还，我们明天再来找你。这真的很夸张诶，搞不好会发生命案的事情居然还跟我们道歉。这个又让我再一次经历神是帮助我们的，而且上帝透过我爸爸的一个贸易公司的老板，他说我愿意帮你们还这个地下钱庄的钱，你们不要再跟地下钱庄借了，地下钱庄是很恐怖的。结果那一次他就借我爸爸的钱帮我们还了这笔钱，而且后来他也说可以还就还，不能还就用货来抵。
嗯，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那在这个经历当中哦，当然在物质层面上是非常实际的，然后你们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算是恐怖的心情当中。在这个心情当中，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埋怨，或者说真的希望这个奇迹可以真的是赶快发生，或者是用一个神迹的方式来发生吗？
其实我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埋怨的部分比较少，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明白真理了。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做了一大堆事情以后闯了祸然后你再来怪耶稣为什么没有帮你，我觉得这些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们当初选择所造成的后果嘛。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不敬畏上帝啊，我也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啊，而且我爸爸妈妈经商我们也没有奉献当纳十一啊，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埋怨，是我开始知道真理了以后我发现我要的是悔改不是埋怨。所以后来有人借我爸爸钱借10万，我爸爸就当纳1万、欸、
嗯，
然后那时候别人就说钱都欠这么多债了你还借钱来当纳，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听到真理了，真理是要当纳十一，然后要照神的律去做，然后不要再去做这些私下借贷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是真的把一堆烂摊子交在上帝的手里，请上帝来替我们擦屁股。所以我很少埋怨，比较多的是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求你给我们一条出路。所以上帝后来兴起一个大神迹，有一个独身的传道人，他因为以前接受过我爷爷的帮助，他说他被圣灵启示，我们全家遇到大灾难了，他要来帮助我们。他透过各样管道找到我爸爸的电话，然后问我爸爸说你们遇到什么事，然后我们就讲我们全家欠债的事。结果那个独身的传道人他说上帝感动我来帮助你们，然后他说你们需要多少，我们就说你借给我们这是无底洞，我们是还不了的。然后他说没关系，你要多少，他就从借我们30万、50万、100万，然后结果前前后后哦，他借了我们400万，然后他说你们还不了就不用还了，一样就是那种还不了就不用还。我心里想说天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就想说我们一定要做起来，我们要还给他。结果现在事实证明这个传道人后来被主接回天家、嗯、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儿，他那时候他做什么工作，他帮人家脚底按摩的，然后就收这些微薄的奉献，他帮人家修理那些坏掉的电器。所以等于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拿了他所有的财产，他是心甘情愿借给我们告诉我们不用还的。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为什么你说机会师母愿意现在那么多陪伴孩子啊为教会付出，是因为我想到原来 我们欠神的很多，但是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了这所有罪的债。我们现在要还的真的就是一个福音的债。我每当想起有人都可以借我让我不要还，何况是神，那我今天就会更用感恩的心来做每一件我觉得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啊。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王秋慧姐妹她在节目中她说她曾经因为家庭欠别人非常非常多的债务，然后她也经历了上帝是如何帮她开路。她每当想到自己其实在现实社会中自己的家就是一个欠债的家的时候，她也想到同时她何尝不是也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还了一切的罪债呢？这点让他的信仰可以更真实更明确哦。那我想问机会姐妹，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你后来当然你看到了上帝为你们家慢慢开路，那在教会的生活中你就是全心全意的服侍，你做哪些服侍呢？在教会里，
在教会其实我那时候我原本的工作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来到家教会之后，然后没有多久牧师就问我愿不愿意当全职童工。
嗯，
所以我当全职童工，很多人说要什么呼召啊应征啊，我没有什么呼召，没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应征，牧师只是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开始在教会工作。
嗯，
我说做什么呢？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从23岁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教会全职的服侍。我的工作从一开始折周报，我们教会的周报不是只有一张，我们的周报是可能三五张这样。我从对折整齐折周报，然后再打字誊稿，修跟牧师修稿。到后来我因为学幼教的，我就开始在教会带儿童主日学。
嗯，
然后带儿童主日学以后也开始牧养小家，对，就是我们是家的教会嘛，所以我们有家园啊，就牧养小羊，然后到后来我在家教会结婚，然后生了孩子，然后现在我在教会里面有做保姆班，
嗯，
然后还有课后的陪读班，还有我们的自学班，对，在家自学班。嗯，
你刚刚说你从23岁就开始全职在教会里面服侍，
嗯，
当然虽然我们有听到你刚刚讲了，就是你觉得耶稣救了你们全家，不只是这个信仰的方面，甚至也是在生活实际的债务方面这样，
嗯，
但是这也很难让一个23岁的年轻人其实正对未来充满了想象，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说，诶，我希望做点其他的事情，你就要一生全部的时间就奉献给教会，你周间周末其实见到的是同一群人，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诶，其实那时候牧师跟我讲，我说好，那时候是没有想的，
嗯，
可是我是进到教会开始服侍以后，就有人来跟我说了，就开始很多人说你才这么年轻呢，你也是学幼教的啊，你以后出去外面闯一闯，搞不好当了个园长还可以帮助教会开幼儿园啊，嗯，或者是说你在教会认识的人很少，要去外面见见世面，因为毕竟年轻。可是那时候这些声音来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跟神说，我说神啊，你是怎么看的呢？然后就有一个意念在我的心里说，如果我今天要把一个东西献给我的救命恩人，我会给他我最好的，还是给他我觉得最好的以外的剩下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23岁是最好的，我应该要把我最年轻的岁月来给神，所以那些声音就不会再影响我了。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明天如何没有人知道，人家觉得去世界闯一闯，有没有人闯一闯就不会回来了呢？有些人觉得在教会接触的人很少，其实我现在到如今我不觉得在教会接触的人很少，因为教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有，而且各种年龄层的人都有，我在教会里学会了跟不同的层级背景知识的人相处，我觉得那个是在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会教会我的，
嗯，
哦，所以我才会鼓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真的有神给他们的感动跟呼召，不要等到退休再来服侍神，也不要等到你什么，你现在就应该要起来服侍神，不管全职或代职。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把你最好的献上，就是你年轻的岁月还有力气，可是你献上的其实是在一个教会中献上，它是一群人，那一个社群， 社群难免就会有来来去去，可能有纷争。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然后让你怀疑说，哎，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献上了，但是得到的却是挫折或者是一些很伤心的体悟呢？
现在想起来可能没有那么难过，但是如果我回转到那时候，其实教会本来就是来来去去的嘛，而且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人告诉我说，哎，不需要在一个教会委身，你也可以这里做做，接下来去别的教会或是怎么样，甚至他也不认同牧师带领教会的理念。那这些人其实那时候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自己因为也常常跟神对话，然后还有牧师也会教导我们很多的真理，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些会讲这些是是非非话语的人，他们后来渐渐就会离开教会。
嗯，
对。那我自己要知道我在跟随的是什么。
嗯，
因为我知道这是让我生命翻转的一个家，它不是众多教会的一个，它是我属灵的家，所以我就必须委身在这个地方。那在过程当中，我就是经历到我弟弟在这个教会被安立成传道人，那后来他也离婚了，然后就离开了教会。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承担怎样的压力吗？
有啊。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呢？
承担的压力是，一方面是我弟弟嘛，自己肉身的弟弟，那一方面我又是教会的全职同工，所以很多人对他的言行举止都有各自的解读跟判断。
嗯，
然后对于他的离开，还有对于我该怎么做，也许也会有很多的期待跟眼光。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觉得委屈，或者是我有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问上帝一句话，说，神啊，你是怎么看的呢？
但现实上，一边是你真实的家，家人，另外一边是你属灵的家，你刚刚说是你最大的恩人，耶稣基督的家。你有没有觉得上帝把这个难题丢到你面前来很困难，然后你进退两难，怎么做决定都不是呢？
那时候是啊。
那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那时候的心情，然后你有没有一个做决定的进程？
那时候我很痛苦，而且只要有人说到这件事情，我外表是会没有什么，就是不会有什么情绪。
嗯，
对，因为我会知道我必须要超越血缘去看我弟弟离婚这件事情，还有离开教会的事。但是我里面是很爱我弟弟，
嗯，
也很爱他的前妻，
嗯，
我到现在跟他的前妻都还在同一个教会，
嗯，
我们还是很好的属灵同伴。所以我就是跟上帝祷告，一个是我属灵的家，一个是我肉身的家人。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跟我说，你不是要站在教会牧师师母这里，你也不是要站在你的家人那里，你要站在真理这里。那我就问神说，那真理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说真理就是神的话，其实那时候我感受到的真理就是，这个是神要我来的教会，我是在这个地方被建造的，而且有一天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神说，我让你离开是要差派你出去建立教会，不是为了谁离开这个教会你就跟着离开教会。所以我就一直留到今天。
嗯，
而且我经历过的事情也帮助了很多一些年轻人，他或是孩子，可能他们的父母离开教会了，他们也会看着机会姐是怎么坚持，怎么走到今天，我也成为他们的祝福跟榜样。
但你在做决定当下，其实无形中就好像给人感觉说，哦，你选了某一边站这样子，那你就必须要承受另外一边的人给你的情绪的压力也好，或是你自己也会给你自己一点点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去平衡，或是你怎么样子去安慰那些你没有选的那一边的人呢？
也许里面会有一些控告，或者是有些说对你觉得教会比较重要，所以家人不重要，这些声音都会有。但我刚刚说了，我很爱我的家人，真的爱，他们会感觉得到，而且我爸爸妈妈、我弟弟他们也会爱我，
嗯，
所以他们会尊重我的选择，
嗯，
我觉得虽然他们现在跟我不是在同一个教会，
嗯，
但他们还是爱我。而且我一直执着的不是这个教会对我的恩情我留在这里而已，是我知道神透过我来到这个教会给我了生命的意向跟托付。因为我以前传统教会我不知道什么叫意向，什么叫托付，甚至神对华人的使命，我自己都没有使命，怎么会管什么神对华人的使命。我是来到这个教会，我知道这是有中国新的一个教会，而且是华人最后要兴起福音最后一棒的教会，而且神也印证了。因为我后来有一次扫墓的时候，我发现我爷爷的被主接回天家的日子是2月20号，2月20号就是我在台北家教会牧师的生日，怎么会是同一天？而且我爷爷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两岸会开放，两岸会合一，要为中国的福音祷告。我到台北家教会，我才想起我小时候说的话。所以这些东西所有想起来的时候，我不是不爱家人留在这里，是神告诉我说这是神要我来的地方，
嗯，
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而且我必须要把我小时候那种对信仰不是很清楚，然后也没有真理那种过程，我希望我的生命走过了以后，我可以祝福到下一代，他们可以比我更扎实的在主日学的信仰里，他们可以比我更小就跟上帝的爱有碰触有经历，他们到青少年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所以我才会一直培养儿童还有青少年，让他们也得到这样的一个传承跟使命。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王吉慧姐妹，她现在其实是全职在教会里面服务。那她的工作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陪伴教会里面的年轻人跟小孩，但她自己其实也有家庭哦，对不对？你在家庭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上帝在你生命中安置了哪些你觉得是很棒很棒的恩典，除了刚刚你分享的以外？
感谢主哦。后来我在家教会就是结婚了嘛，那我的丈夫大我12岁
哦，是
对，然后而且我在30岁的时候生了我的老大，那前几天才刚满20岁，
嗯，
然后我的老二今年9岁，
嗯，
然后老三是我45岁的时候生的，
哦，是，
然后现在才5岁，所以我有3个年龄差距蛮大的孩子，
嗯，
对，我觉得这儿女就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给我的赏赐，
嗯，
对。那我们现在是全家都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
嗯，
对，特别是我的大儿子，那他国小5年级的时候，他就是也是领受了上帝给他的呼召，从他的朋友2-3个人开始有一个小家，到今天也成为一个儿童家族，
嗯，
因为 他很小的时候，我带他去拉斯维加斯玩的时候，他在许愿池许了一个愿，他希望全天下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那这个愿望那时候只是想说，诶，怎么一个小孩会许出这样的愿望，结果没有想到今天连我自己的这个20岁的儿子，他也成为很多孩子的属灵的牧者，然后来陪伴他们。所以我觉得上帝把我们从全家之前我的原生家庭欠债的这个过程中，到今天给我一个完整幸福的家，而且我们家现在是没有负债的，而且还可以有余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觉得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可以数算的。
那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刚刚很开心哦，讲到自己的小孩可以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服事，那你会不会希望他在自己的专业或者说在职场上也同样也有很好的表现呢？
因为他现在还在读大学，而且他选择的科系是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世代，我觉得家庭的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其实是蛮多的，所以他现在在学校上课，我觉得也是一个在学习一些这些的专业跟知识。那他的生命就可以透过他在教会接触的这些孩子，能够实际把他学到的专业去陪伴他们。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机会姐，就是你刚刚在节目中其实有讲到说，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有抉择的时刻，这样子，无论是在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或是你在教会里面你有遇到一些难处，面对人群之类的，你必须要做抉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刚曾经有讲说你要按真理来做决定，能不能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是如何来按真理来做决定？有时候真理其实圣经让我们这样选，但是好像也可以那样，那你又是怎么样子定夺的呢？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在很多大大小小的选择上。那因为过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是因为我觉得信仰离我很远。但是因为我经历了之前讲的这几件事以后，我发现其实神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而且真正的信仰是可以在我们短暂这样的一生里面就去经历它的真实。所以我常常在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我甚至都会像跟朋友讲话，我说耶稣接下来怎么办，你觉得怎么样？那我就会透过自己读经，或是有些时候心里来的一个意念，或者是透过在教会里面领受的一些信息，然后去印证我该怎么做出决定。然后那个平安就是很大的确据。还有一个，我们在家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有牧者，所以我们有超越学员的家人牧者，我们可以彼此的遮盖跟扶持。所以这样就会确保我们常常做的一些决定不是你自己以为是神在带领，然后我决定要嫁给他因为神感动我，不是这么样的。我觉得出于神的决定带来的一定就是生命平安，而且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非常感受到这神真的就是与我们同在。
那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点点分享，就是如果说这些听众朋友也正在面临生命的难关，可能这些答案看似都是不可能，曾经就像你曾经的债务一样，然后可能就像是你面对到一些两难的人情压力一样，这样子，那你会鼓励他们怎么样子可以尝试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顺服上帝来做决定呢？
其实我的名字叫机会，那时候我爸帮我取的时候就是叫基督的智慧。那他希望我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有从神来的智慧，有随时应变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也鼓励很多人，也许你面对教养的困难，家庭经济的问题，很多的事情你看似绝望没有路走的时候，你不要忘了真的还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你可以试着跟天父祷告，因为其实像我们欠这么多债，照人想是还不清的，但是这份爱会超越我们的理性跟逻辑，真的是必须在你大小事上都学习去跟这位神祷告对话。我相信那个 平安的确据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永恒的一个决定。
很开心哦，今天王姬慧姐妹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上帝是怎样带领她的人生走过各种不同的风暴以及难题。当然也更开心的是，她在过去的这些选择当中，她都选择了耶稣基督，她学会如何用真理，用上帝来的教导来做出那些难题的判断。也感谢神都保守她，每一个决定之后她都满有上帝的祝福。谢谢他今天愿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王姬慧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